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5集。房间里边很整齐，没有被翻动的迹象。林涛说道，
这种案子比较麻烦，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有其他人进入，那么如果是命案，那就是保姆或者刘兰英干的，可是现场全是保姆和刘兰英的痕迹物证，是无法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所有的杀妻案件取证上都存在着困难。
我知道此时林涛已经趴在地上对地面的足迹看了个大概，虽然有视频证明死亡过程，但是警方还是需要从痕迹物证上来确认视频内容的真实性。程子燕说道，
网络上的视频的确是手机拍摄的，现场对应的部位没有摄像头。
其实在来的车上，程子燕就已经有了推论，虽然拍摄角度相对固定，但是程子燕还是发现了拍摄时候的视频抖动，这说明拍摄这段视频的并不是某个固定的位置监控，而是有人拿着手机拍摄的。虽然可想而知这个保姆当时该有多惊恐，但是他还是为了避责选择了拍摄而不是救助，这总让人觉得怪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报道过的保姆虐待殴打老人的事情了。
林涛一边看地面一边说道，
别乱说话。
我朝屋子外边大门处看了看，
咱们不能因为一起案件而把某一个群体全部都给拉黑了。
我走到客厅，见客厅的餐桌上放着一个碗和一个牛奶杯，碗里是空无一物的，但是牛奶杯里有半杯奶，和我的推测一样，死者在死亡发生前应该正在吃早餐，只是究竟吃了什么，只有去往派出所获取第一手口供的陈诗雨能给我们带回来了。我现场环视了一圈，确实再也找不出什么异样。我蹲到大宝的身旁说道，
死者身上有伤吗？
大宝戴着手套，拿着止血钳子夹开死者的双唇，
你看唇黏膜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损伤，也没有呕吐物附着。
那其他部位呢？
没伤，一点伤都没有。
大宝撩起死者的衣衫，
颈、胸、腹部皮肤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损伤，死者身上也很干净，没有污垢。
从这具尸体状况来看，他生前应该很爱干净，也没有和人打斗的迹象，更没有我们之前猜测的家暴的可能性。
关键就在于他的死因了。
我从头到脚打量着尸体，突然觉得他的脖子似乎粗了一点，说道，
大宝，你有没有觉得他的颈部比人家的粗啊？
脖子稍微粗点，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颈部皮肤没有损伤就能说明一切呀。
我摇了摇头，捏了捏死者的颈部，
不对，我感觉不太对劲儿。反正一会儿要解剖的，你感觉不对劲儿没关系，到时候剖开来看呗，什么就都清楚了，对吧？
我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想到了白领被杀案的现场垃圾，于是我走到了厨房，找到了厨房一角的垃圾桶，戴着手套用手扒拉了一下垃圾，果真发现了一些异常。我从垃圾桶里拿出了一缕头发，
你们看垃圾桶里有不少头发。
林涛说道，
哪家的垃圾桶里没头发？对了，我最近秃发就比较严重，我以后不会秃顶吧？那可真的就生不如死了。
我左右看看，
不，这么一缕头发明显不是脱落的，保姆和他两个女儿哪个是长发？
年智对此事凑了过来，
刘兰英是长发，其他两个都是短发，有卷曲的棕色头发，这应该是刘兰英的。
我笑着把头发放进了物证袋。
你是人肉 DNA 检测仪吗？你们看到刘兰英的时候她身上有伤吗？
哦，你是说父亲家暴女儿啊？这不太可能吧，我没看到她身上有伤啊。而且就算是父亲家暴女儿，也不可能只家暴小女儿吧，你看大女儿那孝顺的样子，我也不觉得这个死者会家暴。哦对了，死者的身份调查刚刚传给了我，你看，市政府退休干部，生前为人非常的温和，口碑很好。
大女儿发飙不一定是因为孝顺。
我想到了帖子里边关于父亲遗产的描述，心里觉得不舒服。
反正存疑吧，查明白死因 一切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哎，对了，既然是退休公务员，那么退休以后也应该有每年体检的福利吧？
这个自然有啊。那就麻烦研制队现在安排人去他们单位定点体检的医院，近些年来关于死者身体的体检报告全部调阅，然后送到解剖室里给我。有的时候啊，这体检报告是可以和解剖情况进行印证的。
说的也是啊，这个年纪的老人说不定就有很多潜在性的疾病，咱们也不能排除是他猝死的嘛。说完，大宝拿了一个试管晃了晃。死者的心血我抽好了，现在就麻烦韩亮跑一趟，把这个送到理化检验室进行常规毒物的排除吧。
刘洛英不是一口就咬定是刘兰英下的毒吗？理化检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尸体平静地躺在解剖台上，衣服已经被除去，此时我们已经对尸表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验。死者全身并没有任何一点损伤或者是陈旧性损伤，全身擦洗得很干净，指甲也修剪得很整齐。厅堂市公安局的赵勇法医带着一名年轻法医和我们一起对尸体进行检验。虽然死者的家属刘洛英要求厅堂市公安局全体回避，但是很明显他的这个诉求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按照法医检验制度，这具尸体的检验鉴定的主体还应该是厅堂市公安局的法医部门，而我和大宝只能作为协助。尸体解剖需要通知死者家属到场，此时被指控的刘兰英正在派出所被控制，于是办案单位只能要求死者的大女儿刘洛英来解剖室见证。可是刘洛英说什么也不愿意来殡仪馆，说殡仪馆里边太晦气，自己绝对不会去这种晦气的地方。于是只能作罢，办案单位请了死者生前的一名工作人员担任了尸体解剖的见证人。大宝拿起手术刀说道，那我们开始吧。等等，我对大宝说道，我总觉得死者的脖子是有问题的，所以咱们还是按照开颅、开腹腔、最后开颈部的顺序来。
一般对疑似颈部损伤的尸体都会最后进行颈部检验，因为在解剖头部和胸腹部之后，体内血管可以流动的血液都被放干，颈部解剖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切断血管而造成颈部污染。切开头皮，开颅具，打开颅盖骨，切开硬脑膜，暴露脑组织，一系列操作刚刚完成，还没来得及取下死者脑组织的时候，陈诗雨就一溜小跑的来到了解剖室。他跑得双颊红红的，说道，情况调查摸清楚了一些。我一边取脑一边说道，
死者其实是一个阿尔莫斯海默症的患者，对吧？
啊，老年痴呆吗？你怎么知道的？
陈诗雨奇怪地问道。此时我已经把脑组织取了下来，指着说道，你看，死者脑组织明显萎缩，脑沟回加深，和硬脑膜之间的间隙明显增加。赵勇点了点头，是的，脑萎缩到这种程度肯定会引起认知障碍的，这个线索挺重要的。
陈诗雨疑惑地看了看我，重要吗？不管了，我先说一说大概的调查情况。到目前为止，死者的小女儿刘兰英一直在哭泣，对于警方的询问充耳不闻，什么消息都没能回答出来，倒是保姆那边透露了不少信息。
保姆在整个询问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辛苦，她说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要比照顾普通老人要累上十倍。表面上看死者话不多，但是她的头脑完全不清晰，而且每天都是想着办法开门出去溜达。死者几次都是在保姆做饭的时候偷偷跑了出去，保姆知道他出了门就回不来，有好几次都及时的听到门声，在单元门把他给拦住了。这一点让保姆的工作就困难了许多，因为在这一整天的工作中要时刻警惕着门声，连中午都不能休息，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的。要说和死者的沟通，那完全是没有，因为你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抓不住重点，总是唠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最近的事情记不住，就连自己家的厕所都记不得在哪里，经常会跑到阳台上的拖把池中撒尿，保姆只能把拖把池和拖把又狠狠洗一遍。至于吃饭、撒饭、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又找不到的这种事情，那就比比皆是了。对于死者的家属，他也从刘兰英那边听到了一些。
因为死者刘青在3年前走丢过一次，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刘兰英找到了老人，去医院之后就诊，发现患有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刘兰英告诉保姆，自己的母亲10年前去世，现在的住房是父亲和母亲的家。刘兰英没有购买房子，所以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顺便照顾父亲。但是既然父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一出门就回不了家，而且整天还吵着闹着要出门，那么就必须加强对父亲的照顾看管的力度。刘兰英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工作的性质是隔天上一个整天的白班，所以保姆在刘兰英工作的白天当值，其余时间都由刘兰英自己负责。对于大女儿刘洛英，保姆说她在刘兰英家提供家政服务3年，只见过刘洛英一次，是2年前自己下班离开刘青家的时候在门口见到的。知道这个人是刘青的大女儿，所以这一次为了避责才会把画面交给刘洛英。保姆也没想到这段视频会被刘洛英当场上传到了网上，而保姆也被很多网友指责见死不救，她也很不痛快。说到视频，保姆振振有词，之前就看过网上曾经炒作过保姆虐待老人的事情，所以保姆觉得自己遇到的这个老者是一个老年痴呆，如果自己不去把死亡的过程拍摄下来，很有可能被群众警方误认为是杀人凶手，或者至少会猜测自己虐待老人。他认为正是因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自己早就想好了，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得获得证据来自证清白。他本身对医学毫不了解，何谈抢救呢？既然不会抢救，那又何谈见死不救呢？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